今天呢，我们应该要到了集论第一品啊，一个分水岭了啊。因为从这一品到这里结束了以后啊，接下来的一段几乎是一大段，跟我们如果学长有读过《广武运论》的话啊。接下来这一段文呢，就跟《广武运论》几乎有80%-90%是同的，啊，所以呢，我所谓同的意思，也就是说，接下来这一段，大体来讲啊，因为都有其他的法本可以参照，也是白话的，那么也都是比较牵涉到名相的分类，啊，分类，广开那个法相，所以呢，我会。比起以前来讲呢，会稍跨一点的，帮各位做重点的取舍，就会很快的尽量推进到我们下一波的重点。下一波的重点呢，就在怎么样去观察，运界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取了杨玉文杨老师在《阿含要略》里面他做的一张表。那么杨老师很精彩的，他把《阿含经》呢做了一个很。可以说是现代人当中呢，有像当初印度论师做论的本领的一位大师哦，他做了很多的整理。因为各位如果读过《阿含经》都知道，它其实一经一经之间，没有必然的次第。如果不是熟悉它的内容的人呢，不容易把它前后贯穿起来。那么这也就是我们不太熟《阿含经》的人需要透过阿毗达摩的论点呢、啊、来消化《阿含经》的理由。那么杨老师算是一个很用心啊，他做了很多的整理工作。那么其中呢，因为尤其杂阿含，他的五蕴论几乎占了他整个全经的一半，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琢磨也很多。他其中有几张表呢？我特别取了现在白板这张表，作为我们前面这一段的一个小结。但是，墨学跟杨老师在有些地方还是见解不一样啊，我还是会把他的见解跟我的见解都不一样在哪里，跟各位报告了。那么真正的部分呢，因为无我观是我觉得在佛法当中三个重点，其中呢最重要的一个。所以各位应该把它放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一个很细细去观察我们生活以及我们的事理之间啊，那么一直观察到能够在心中升起对佛法的更进一步的信心。当你开始去思维无我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过去我们这段这么长的学佛时间，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信佛？有没有真的在学法？越去思维多一层呢，越在这个地方有警惕心啊。那么，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一直所谓的学佛的功德。当这些作用能够在你的身与意当中产生改变了，我觉得这才是学佛的真的目的啊！我一直强调这个部分。好，我想我们闲话不说，我把杨老师这张表呢，出处呢写在这边呢。如果各位手边有啊，《阿含要略》就会翻到405页，从这一页开始以三张表呢，它就开始了一系列，十几种吧，它整理出来杂含当中经文讲到如何观察五蕴啊，或者是12处或者是8戒，种种的这一些法相呢，怎么样去了解无我啊？它分的好多门，那么当然它这些门呢都有经证，都有一步一步的小经呢，由世尊当时所说的法义呢来加以证明。那么我把里面的重点呢，尤其我非常重视这一张表，那么这张表呢，也等于把前面的重点呢，尤其我很重视的过去、现在、未来，还有呢，在观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离跟集。啊，离跟集就是离五蕴有没有我，啊，这个就在五蕴当中能不能有我？那么如果这都不可能，我想大概我在理论上其实就不成立了。可是不成立并不代表没有我，而是说你因为我所产生出来的贪嗔痴慢疑，以及以我见为主的五种不正见，其实呢就没有依止的理论基础。啊，也没有可以依止成立的事项上的基础，所以呢， 因为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这六种根本烦恼没有了一个依止，所以呢，当我们发现我们依着各种的受造业的过程当中呢，就应该要去审慎，在因啊，在因就是果还没有发生的那个时候，在造因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去观察。所以无我并不是在解释结果。如果我们一直活在业果相续的过程当中，我常常会说一句话说，我们胆敢由我造业，怎么不会由我来受果呢？我一直讲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呢，五蕴的无我观其实是在因上观的，就是当你要用这个自己以为的我，或者要用一个无我的这个所谓自己知见上的道理来造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小心，从这里呢要进入思维。所以观察的结果就是思维，思维的结果呢就是自己决定要上天还是下地，这个决定。所以我们在三界当中的活动，说的或者能够横超三界，其实就在于无我的观察。无我的观察并不是说我眼睁睁的看不到我这个四大的实体，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找不到有非要设定由我而支持的种种根本烦恼或者是随烦恼。既然不产生这些烦恼的基础，那么依这个烦恼所造的业呢，就是无明，就是没有必要的了，就是非常没有必要的事情。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不要依止于我来造就以及成就烦恼的因缘，这是无我观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哈。所以呢，我们看看这个杨老师在这个地方呢，他下了一个标啊，就是于蕴界处，在他的课本当中，那个蕴是写阴呢、啊，就是阴天的那个阴啊。那么我还是照，因为我们本质上翻译是蕴啊，这是就极论上的翻译哦，我们还是把它改过来符合这个。那么于蕴界处种种，就是种种相啊，这边其实可以加上一个字啊，在蕴界处的种种相当中呢。我们去观察无我，无我并不是没有我。其实我们在佛经当中看到很多无，啊，或看到很多的不，无跟不这两个字呢，都不能做没有，或者是不是，啊，这样来解释。无呢，它其实是一个所谓超越的意思，所谓不需要的意思。并不是没有的意思，各位懂不懂意思？我们不需要去假立一个我来解释，或者来作为我们做种种事的理由嘛？啊，那么当我们觉得我带来的麻烦的时候呢，为什么又要去否认我呢？为什么要把我所造的这些业受的果推得一干二净呢？所以我们在这些检责的过程当中呢，那个无字其实就是没有必要，不只是理论上没有必要，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理跟事实上都没有那个必要成立一个我的意思，成立我的意思。所以无要做超越，要做不需要，我不依止，我不需要依止于我这个意，或者是我这个理，一样可以成立这些因缘缘生缘灭的现象。所以我们在习惯上或者在理论上啊，去要以我来作为诠释我行为结果的理由，或者呢作为我要去做某件事情的原因呢啊，或者来做自他的分别一切不平等的观察呢，都是无明的，都是虚妄的，是这个意思哈。那么不也并不是说没有，也并不是说不要，那个不就是说像我们讲过不生不灭，都其实以两个分别义来看自性不可得，所以那个不是说不可得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要。生不可得，灭不可得，所以称之为不生不灭。染不可得，净不可得。那么在种种不可得的背后，我们就应该要知道，当我们要去做什么东西以有所得心的时候，那么你去思维八不中道，那么到底我们是做还是不做？当然是做，我们只说不可得，也没有说不做啊。当我好，我们从世俗立场来看，如果我们知道做一件事情是不可得的时候，而你不做了，就代表我们心中有一个什么期待，有一个利益，有个盼望嘛， 所以如果我们当我们知道有无所得而不做的时候呢，就知道我们是自私的嘛，对不对？当我们知道无所得而还去做的时候呢，就代表是无我的嘛，就代表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私利而做的嘛。所以我们在谈八部的时候呢，从来没有听到哪个大德说啊，我们就不要修行了，啊，我们就不需要对人这个孝亲尊师这些都不要了，没有吧？他只跟你讲这些相都不可得，在世俗地上还不谈生意地啊，在世俗地上，即便我知道一切都不可得，我还要不要做？做与不做，就可以从这边观察到无我。所以呢，我们要从无跟不这个字呢，即便是世俗地很浅显易懂的道理，甚至我们又误入圣义地的话呢，都有它种种在我们自己身与意改造上的作用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般若经当中所可以体会到的一种法味啊，一种味道。那我们一直强啊，般若是升起佛性的根本啊。如果没有般若的话，我们一直会在无明当中啊，自信散发不出光芒来，也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功德哈。那么在般若它并不是一触可得的，所以它还需要受过一些观察上的训练。那么基本上呢，我们要去观察这个无啊，观察那个不，姑且不论后面的法相，那个法相可以观上种种差别都没有关系的。那么这些差别呢，在要观察无跟不的时候呢，通常都从即法相门或者离法相门，从这两门开始去观察。也就是法相为事观，就是先去安立法相。这个安立呢，通常都有随顺的意思，因为众生都有执着嘛，众生都有见相的差别嘛，所以我们要去破这个法，一定要先随顺法的建立，有它应该合理的理由。所以法相为事观呢，就先随顺一切的世间意去成立法相，然后呢加以分析，加以了别啊，归结到一个结果，就是一切为心造啊，一切为事分别。可是呢，你证明到为事分别之后呢，并不是加以否定，不但不是否定，还会出来做肯定的动作。肯定什么？肯定圣道可成，佛道可求，对不对？众生可度，烦恼可断，去做这些种种的肯定，于这个当中呢，升起大勇猛的精进，于这个东西呢，升起大的慈悲心，于这个东西呢，升起对于菩提涅槃的不厌求的态度。这是唯识法相观，他在整个这个他的理论上的安立呢，很不一样的一个关键。那么从这里观也是离跟集，离跟集要入手，必须要先了解法相是什么啊。比如说我们说烦恼即菩提，光是这句话，如果我们要去思维，就应当做底下两门的思维。那么是在烦恼里面有菩提呢，还是离开烦恼有菩提呢？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光是这句话，我们就这样思维。好，我们就试着这样思维看看好了。如果烦恼里面有菩提，烦恼的自信就是菩提，那么为什么自信是菩提？菩提是智慧，智慧啊，智慧其实是不生烦恼的啊，它应该跟烦恼不相容啊。所以我们应该就可以了解，我们把真如为体的菩提自信呢，误会成什么烦恼了？误会成烦恼了。其实就像一个东西，如果你不会用啊，一个很好的哦，现代化很科学，功能很好的一个东西，如果你不会用，那么你就把它用成什么烦恼，用出一堆的问题啊。所以比如说呢，像我们啊，我们举我小时候的例子，那个时候大同电子锅刚刚发明，然后呢，以前我们煮稀饭煮饭什么的哈，都是把水加到内锅里面去，对不对？这一定会加。那么电子锅也一定还是要加内锅的水呢，外锅其实还是要放水的啊，还是要放水的。可是呢，根本没那个习惯嘛，所以我妈妈呢就把电子锅买来啦，然后呢，这个就只有内锅放水，那外锅不放水，煮，你觉得会煮出什么东西？本来要煮饭啊，却煮成稀饭，而且稀饭还是有三层米的，熟的、半熟的跟不熟的，煮成那样的米。那后来呢？ 后来这种大通电锅呢，又变成了现在的电子锅，它还是有一个内锅，装好米啊，装好水以后呢，搁上去。可是呢，如果你不去细看那个外锅的话呢，那个外锅其实呢，不需要装水，其实不需要装水。可是如果你已经养成了内锅外锅最后都装水的习惯，你把这种习惯用到一个更高档的一个煮饭的工具上去的时候呢，你就怎么样？煮一次，全部不走，对不对？还把这个机器搞坏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他用一个更高明的科技去设计的一个更新的产品，那由于我们这产品的功能并不熟悉，却用了一个旧的习惯来使用那个东西，是不是一样会让你带来烦恼？这是从世俗地上来解释，如果我们真的烦恼的自信当中有菩提的话，可是因为你不明白，不明白，所以一样活生生还是会把菩提搞成什么烦恼。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世俗地上了解，其实烦恼即菩提，这可以思维，这个都是按照唯识思维的角度，因为唯识都倾向于去做肯定，不是去做否定。那么中观的方法呢，就比较倾向于用理法相观跟机法相观去思维，怎么样去否定自性不可成立啊。那我们就既然谈唯识嘛，我们就不谈中观那一方面的看法，但是观察的方向呢确实不变。如果我要观察离法相啊，离烦恼有没有个菩提？那么如果有菩提，为什么而存在？就是为了要对治烦恼而存在。那么也就是说，即便离烦恼外有一个菩提，那么当烦恼不在的时候，菩提还在吗？当烦恼不生的时候，菩提还会因为生吗？烦恼如果它是缘起的，在他还没有因缘具足升起的时候，菩提也不会因为烦恼这个缘而升起嘛，懂吗？这个指烦恼还没有生的那个时候，烦恼不生，因为菩提因着烦恼生这个缘而生，所以呢，如果烦恼还没有生，菩提也没有生。好，我们再来观察，那烦恼灭了以后呢？烦恼如果灭了以后呢？假定菩提还在的话，那菩提就变成烦恼了。对不对？你要找个位置摆它，就处理在这种种的困难，所以呢，菩提在这个时候就没有了用途，并不是说它没有了，而是说如果烦恼灭了，离烦恼有一个菩提，菩提又未用来对治烦恼，而烦恼却已经灭了，灭了以后呢，菩提纵使是菩提，它有没有菩提的功能？没有了，没有了。所以呢，菩提跟烦恼都是什么？俱生俱起的，不是吗？纵使烦恼有那样东西的话，它是跟烦恼俱生俱起的等流法，等流法。所以这是相对待的，依着相对待，我们说它无生，可是呢还都必须要承认它有起那个相，有起那个作用，它是缘起的。因为缘起我说它有，可是它并没有生，生要从未生以及已灭这两个阶段来看。已灭以后呢，菩提没有了功能，所以我们说它不生，因为它没有办法升起这个功能了。如果有一个东西再也没人去用它，请问那个东西具有它的独特的功能吗？没有那个功能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种的思维呢，都可以去肯定一切的法都是什么相依的、相待的，都是缘起而成立的。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把握缘起的条件啊，缘起的条件，我们就可以去用缘起，而不会被缘起怎么样牵绊。能够去明白缘起，就叫做明；而不明白缘起呢，就叫做无明，如此而已。所以呢，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都不牵涉到本体的有跟无的问题。所以呢，理法相跟即法相这个思维，各位要变成我们习惯来观察我们一切现象的一种思维模式啊，思维模式。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来看我们心情不好那念心在哪里。我们倒也不要用禅宗那种方式去思维，怎么去思维呢？其实最简单，就我们就举戒烟或者是戒某一个坏习惯。如果你每天起来啊，一天当中总会去做一些你其实一直想要戒掉的坏习惯，包括情绪不好会生气，对不对？会生气。首先呢，就要先做到，你要观察你这个气啊， 当生还没有生的那个时候，你已经有气的念头了，要生气，要恶口的念头了。当你有要生气的念头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真的观察得到啊，表示他当生还未生嘛，啊，因为他还没有造作啊，还没有起业啊，所以当我们观察得住的时候，我们就要决定到底要不要他生。如果你真的起对治的念头的话呢，其实要戒掉生气的坏习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延后生气，对不对？延后生气，包括要抽烟，包括要做任何不好的习惯，你就不妨说好，再缓一个多少时间？你每天呢都给它越缓越长，越缓越长。我没有断，我只是拉长我这个念头到真正照做这个中间的时间，我只要拉长。因为我还是会去做那件事情，我还是会去抽，我还会去吃，还去满足我的贪嘛，去满足我的嗔嘛，先去满足我的所有这些烦恼的念头上的需求，但是我是在时间上怎么样延后，一直不断的延后，这就在哪里观？这就在过去、现在、未来上观。如果我们能够把一个习惯在时间向上做无限的怎么样拖延，无限的拖延，其实呢，在时间就可以有一个序列呢，可以观察到它不生。到后来，它就因为常常不做了，就从生处吧，就从熟处转生。最后呢就怎么样不见了，自然就不见了。尤其这过程当中，你又不可能不做别的事，你又去做一些让你自己有兴趣的事，那么把你有兴趣的事又不起烦恼的那些敬业从生处转熟。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倒觉得佛法建议我们呢，对于我们的三业改造的方式呢，很接近心理学所强调的所谓行为替代法。如果我们能够去多做一点白业或清净的业，那么我们不得不去造作恶业的那个习惯性就会怎么样被打薄，一直不断的打薄，你也就一直去聚集什么，去聚集那些能够让你善业升起的因缘条件。比方讲，当你决定跟我所有酒肉朋友讲说，我上个礼拜已经去受了五戒，我从今天以后呢再也不吃荤的了，对不对？人家还会在耳后试探你、啊、今天我们要去应酬一下，走吧，我们来吃吧，好的，今天跟佛菩萨告一天假嘛，就这样子。可是呢刚开始呢总是你会去受戒，总是心很力嘛，非常强啊，你就拖一下。跟你讲啊，即便你只是借口，可是人家被你拒绝了几次也很烦你了，他就慢慢觉得你这个人是拒绝往来户了，于是呢他就以后不太来找你了，甚至不来找你了。这就是聚缘，把那些恶缘呢拉远了。然后呢那些也吃素的人中午就觉得，诶，这个廖成林最近开始吃素了，那我吃素也闲着，多一个伴也很好啊，对不对？多个伴也很好，于是呢你就吸引这样的人来到你旁边了。所以呢我们身边的因缘是不是就这样转变了？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只要缘条件成熟了，我们就顺着缘做的倾向还是会强一点。所以呢这叫做缘起。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缘起有这个力量啊，我们其实就是一个缘起的这个工具，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把缘起的功能呢明白了以后，只要在自心面前呢发出誓愿，你只要能够自作誓愿，那么这些缘成就其实就是时间的早晚而已。你的心越猛力呢，这缘成就的机缘就越快嘛，所以讲起来在世俗地上是绝对合理的。所以呢从即法相、立法相，我刚刚那样思维以后呢，接着呢就是看我能不能把我过去很习惯倾向会去做的时间拉长，一直把它推到未来不生的那个阶段。它会生哦，可是我只是让它生的时间远一点。然后呢要它生的东西呢近一点。于是呢就在远近内外粗细好丑这个上面上呢，这个呢我们在科学上叫做中介变相，就是操作的变相。你去操作，在心上操作，在因缘相上操作，操作让那个因缘远近，就是选取目标 啊，或者呢，在你的所处啊，对于肢体爱、对于境界爱的对象改变，对象改变。比如说呢，一个面前你过去会很贪爱的东西，是很吸引你。你现在眼睛闭起来，数呼吸十下，然后呢，去观想另外一个你现在会更喜欢的一件事情。你把你的眼睛呢所见离开了，用意识转换成清净所缘，然后一直不断的增加这种视力，是不是？增加这种视力，那你就会把净业的倾向呢生处转熟，把恶业造起的因缘呢熟处转生，一直到它能够产生究竟的替代为止。这是在世俗地上就是这样操作的，操作你对他的看法啊，对他的看法。所以这些呢都是认知上的调控。那么认知上的调控呢，其实就唯识学上呢，它就是取相跟取随好。其实取相就是取它的种种分别啊，种种分别。取随好呢，就是取这个相会带来的利益，会带来给我的利益。所以我只要去改变对他的看法，对他诠释的方法，对不对？他对我的影响呢就会接着改变。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学不净观？不净观有很多种方法。比如说我对会一个人 会对一个女这个女众呢产生出贪爱心，我就去观察，你看她的头发，每一个发根的地方会有油，体油分泌，然后呢染着尘垢，对不对？终究不净。然后呢，眼会有眼屎，鼻会有鼻涕，唾液中间会有好多的菌啊，会有好多的菌。你看那种菌会发臭，我们就看我们吃的东西，吃的东西呢，如果你咬上几口再吐到碗里面去呢，你要再吞回去的意愿就不太有了，对不对？我们毕竟呢，每一个孔所流出来的液水啊，就是水，就水相的液体呢，都是如此的不净。啊，种种流出是什么不净？你真的这样去思维一遍，这种思维就是什么？就是在认知的结构上，去改变你对一个法相的认知方式。可是这个是不是我故意把它看成那样子的？不是，是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只是取什么？我只是取本来它有这么多相当中，会让我升起什么样厌离心的那个认知。我就善用什么？善用我的片计所知。过去我只是片计所值，在一个女众向上的细滑，香味也不是它的体香，根本就是香水的香味嘛，对不对？那你为什么干脆喜欢它的香，为什么不去爱香水就好了？你为什么对这个女众的色产生贪爱呢？同样的道理。所以呢，我们的爱这个心升起，是因为我们取的相不一样，然后又继续攀缘，这个相会带给我的利益是什么？其实都是顺着我对相的解释而来的。而他的解释，我过去所取的只不过是全相的一部分，另外那一直被我们忽略的，却会因为我们自欺欺人，我们取的自己解释上好的那部分，却完全对他本来不好的那部分也完全照单全收了。现在我只是把次序反过来，虽然它姑且有细花香美的这个东西，但是呢，我去观察它的种种不净，心中升起的厌离。这个时候呢，对于即便看起来细花香美的东西呢，也不会有贪爱，也不会有贪爱。不是故意把它解释成不好的，是它本来不好的。可是过去呢，我就取它好的那个部分，却怎么样，就照单全收它这么多不好的部分。也就是说，包了糖衣的毒药，如果我只是注意糖衣的部分，把毒药吃了，糖衣化了以后，毒药一样会害了我们的命嘛，对不对？如果我知道实相里面包的是毒药，我看到是毒药这一面，即便糖衣再美再香再甜，我会去吃这个糖衣毒药吗？不会。过去我就是笨了，不了解这个事实。我只要知道缘起的实相是什么，你还会去爱他吗？还为了他去造种种业吗？为了造种种业还就要受种种的业果吗？所以这个不是故意把它看成什么，而是它本来有那个特质，而我们不见，我们只是把见的顺序改变了，对不对？把我们本来贪的东西呢摆远一点，把我们原来不见的东西摆近一点，一观察效果就完全不一样，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呢，这就是在认知结构上的操作。经常这样去关哦，真的不是这边听我解释而已。你把这样的认知模式学起来，对你身边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这样去观察，都去观这样去观察。观察之后，你就会发觉，其实修学圣道当中，止观教我们的一切的所缘境，无非就是要我们帮助我们认清实相而已。没有人逼我们去做善，没有人逼我们去止恶的，没有人逼我们去度一切众生的，不是。而这个你就会因为你这样观察之后，你会知道本来就应该要那么做的，本来就应该要断恶，本来就应该要修善，本来就应该要饶益众生。那个不是道理，是你证明了无我，用这样的观察证明了无我的这个理以后呢，你自然而然会去认同圣严量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你去实践了以后，你更可以证明它有利益，它有利益，而这样子你的信心就一直一直不断的加强。你那个时候就可以知道，过去我没有观察无我的时候，我心中勉强自己去放生啊，做种种的所谓的这个随喜功德呢，其实呢都是贪福德而已，其实都只是贪福德而已。究竟呢，在我们的心地里面并不是清净的，我们对信佛、信法、信僧、信三宝的力量跟见解其实都不见得正确。包括到随喜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常常到寺院里面去啊，那可能去那边做义工，然后呢那当地的常住呢就一定会怎么样，要办弄好五斋，对不对？那我们就会什么去用饭，用完饭之后呢就会习惯到功德箱上去算，我在这边吃了两顿，一顿算他50块，于是我投了100块，对不对？啊，如果你心是这样计算的，那跟我们去餐馆啊，比如说我每次到隔壁去吃啊，都是50块以内就解决了，通常都是45块啊、38块就盖棺了。哈，跟那个行为有什么两样？如果我所谓的随喜，就是估量估量我认为的世间价值啊，那也不给多也不给少，然后自己还称这个叫不增不减哈，然后就丢了几块钱去随喜一下。我们佛教徒把这个东西随喜弄得很习惯，配合的随喜，配合随喜，先好的随喜。所以不是钱的问题呢，如果用钱来衡量这一切东西呢，这些东西都不叫做随喜。随喜，各位看到普贤恒愿品，随喜是随着另外九大愿而来的。随喜要喜什么？不是随我个人欢喜，喜是一个法门。什么法门？你要很高兴的，因为呢我到这个寺庙去，因为有我这么多的师兄弟们呢一起去参加寺庙里面的活动，所以呢常住在这边呢转法轮，就会有这么多的法众在这边共同庄严这个道场。因为有这个法众在这边啊随行，于是呢这个法才可以活动。那个转的意思不是讲经而已哦，是所有的活动，所以在这个寺庙当中能够去办理一切有利于众生的活动，不是吗？因为有我的参加，那因为要一个人从上午留到下午，所以一顿午斋只不过是要让我们这些去随喜的人呢能够在这个寺庙参加活动的时间留得更长一点的一种方便。所以呢我也啊啾啾啊几大堆人哈，那个姑且呢方便就是说，哎呀那个寺庙的午斋很好，对不对？那就大家一起去怎么样随喜。可是随的是什么？随的是转法轮而得到的喜悦。那因为这些活动呢不是这一顿午斋的钱而已，所有的活动的经办都还是要靠什么资粮。那么世俗的资粮就是为了要供应这么多的人，能够有更多更多越来越多的人在这一个寺庙在这个道场呢能够继续下去，能够继续下去。当我想到这个法是这么好的时候，想到这个法是这么好的时候，又自己有受于这个道场这么多，所以呢我就尽其所能怎么样在功德箱里面丢你愿意投注的那些钱。所以当你把钱丢进功德箱的时候，应当思维法轮常转，这叫做随喜。我们如果丢下去的时候呢，看到的是几块钱，想到的是我吃几顿饭，算算几天，你如果用量来思维这些事情，那就不叫做随喜。 随喜是随法轮能够长转而喜悦，为了使它一直不断的转下去，我就尽我所能的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让这个法轮能够长转，能够长转，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在一直思维法的过程当中，去尽我的能力支援这一些活动能够一直不断的办理下去。所以我们叫做护法，我们被人家常住称为护法啊，都被叫做哎护一个梁，护一个这个护一尊我们点灯的佛像，那个都是在向上的方便而已啊，管他为我们点几尊佛都不是重要的事情。那这一切呢，都只是要为了要怎么样造就怎么样法轮常转。所以我们是护法，不是丢一些钱啊，哪丢一些钱，我们是股东才对啊，我们是某某庙的股东，我们是几分之几的股东，那为什么不叫股东，为什么叫护法呢？是要护法轮能够常转，是这样子叫做随喜。同样道理啊，也是这样的思维啊，思维。所以呢，真的我们有些时候到底是在修福还是在修功德啊，我们是学法还是在学自我学自私，在经论上的自己深入哈，端正我们的知见是绝对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呢，思维修这件事情是修行当中属于密的部分，显的部分呢就是这些文字。所以为什么我要花很多时间讲很多不是文字告诉我们的一些东西，其实就是把墨学对经文当中文字向上以及事向上的种种关系，我去做了哪些的联想去思维。意其实文字上已经很明白，可是问题是这个意用到事上我们应当要怎么思维。所以为什么有些人随着一段文他可以得到的功德会大过于我们很多呢？是因为他思维的方式不同。所以我们在文字起观上思维的就是来效法过去大德们他们怎么来看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对一个事情的诠释跟看法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转动，法就在这边呢改变我们的生与意。这生与意的改变呢，就让我们的烦恼变成清凉自在。所以是这样来的，而不是去得到一个学问，得到一个文艺上的解释的知见，不是。所以呢由这里来看，那我这边跳过了一个什么和合跟一一中，这个呢是对一跟意象来看，和呢就是一个一合相啊，它到底是和的不间断，还是一个一个的有断有间断的相？我们经常讲啊，说因缘和，因缘和是和了以后呢，各个因缘已经没有了自性相啊，没有了一个个别的相，还是个别的相还在，我又造出了一个新的一个体。这个是在这个地方要去思维的事情，那这个思维的结果呢，就是不合理。你看哈，如果我本来是有自信的啊，每一个因缘条件是有自信的，如果我有自信，那这个自信应该不消灭嘛，啊，自信是长依主宰。那既然是有自信的，那我变成这个合体的一部分的时候，我的自信应该还在啊，所以我看这个体不应该有新的体生啊，应该是一因缘都还在嘛，所以我姑且看到那个一合相的体应该只是假名而已嘛，那个假名应该没有体嘛，所以同理可证，每个因缘的一相也没有自信，因为它也是因缘合而生的，这个是这样的思维。好，如果是合的话，好，如果是一个一个，那自体不生，这是我们刚才思维的。好，如果自信一个因缘，一块砖一块瓦，它的自信会灭去原来个别因缘的自信以后，它合出来一个新的体，那么难保你现在出来的这个新的体现在有自信啊，改天它参加了另外一个因缘的合作用，它的自信是不是也不见？如果自信会因为参加因缘新的一套因缘合的过程它就会不见的话，那代表自信是无常的嘛。所以我们说自信空，其实就是要认识到不管怎么样，在时间相上总是会有因缘的无常相。那么纵使说它有生嘛，有生它也是生出一个无常的自信而已啊。所以和也见到无常，一中也见到不生，所以呢 毕竟两种可能性都是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啊。这是姑且我简单这样想哈、啊，所以各位应该要习惯哦、啊。这个因为这是佛法在般若或在唯识观两门当中呢，借由论阿毗达摩教给我们几个非常重要的论思维的方式。我们多用这种思维方式去关照我们的身边的一切事情。好，这是刚才离集讲过的嘛哈，蕴藉处我们不必谈了，和合跟一一中了解的吧。这个就是破各自因缘，产生一个新的字体。啊，同理可以推论，新的字体去参加因缘，它自信就会变，所以和合也还是无常。一一自信没有变，啊，没有坏灭，所以呢，新的体并不生。同理可证，一一的因缘也是和合而成的，所以它毕竟也是不生。啊，由此来破自信不成立。那么过去、现在、未来我们谈过了，对不对？那么远近内外真的是取相跟取谁好？你把差别当作是自信，其实呢，那是可以去改变诠释的方向。所以只要对一个法相改变我对它诠释的方法，我只要去特意先去注意啊，先去注意这个法相会让我们远离的那个法位，我们就会不贪啊。在这个操作我们的认知结构上去改变我对它的贪爱的习气啊，这是这里啊，就是在取相取随好这个地方呢，去根本关照啊这个法相，还有呢去关照诸行缘生缘灭。什么叫做诸行？诸行呢是以生，就是以生的意思，以生相。缘生呢是未生相，缘灭呢就是灭已。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法相，我们根本没有看到法相的升起，我们也还没有来得及看到法相的灭去，我们就看到法相在我们开始观察到我们离开观察，它都一直在那里，这叫做诸行啊，诸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常常堕入于世间法相的常。在庄子里面呢，就有做这样的比喻了，他说呢，那个招虫不见细虫的境界，蜉蝣呢更见不得生命比它长的人的法界。这道理各位懂吗？你怎么样对一个只在晚上活着的生物，它根本看不到太阳，然后你跟这个生物讲说有一种东西、哦、好亮好亮啊，可以遍照法界虚空，这样一般不？没有，它的概念里面呢是一片纯黑。他对于只会活在白天的动物，你跟他讲说嘿，会有黑暗哦，黑暗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哦，是什么都看不见哦，他有办法懂吗？没办法懂。所以记得哦，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人是有寿命的，即便我们能够活80岁，我们一期寿命，我们姑且忘了原生原灭那两段，我们就很自豪于我们有活着80年的时间相。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思维那个寿命有800岁或者是84000岁的人，他对这个法界，他对整个循环的生态周期他的看法，我们如何能够去揣度呢？我们就从招虫细虫，不可与日，不可与月，不可以跟他讲说什么叫太阳，什么叫月亮，不可以跟他讲什么叫光明，什么叫黑暗。同时我们怎么样对一个80岁的我们告诉我们说，其实有华藏世界，这个道理我们能懂吗？如果我们的心就放在80岁这个寿命的长短过程当中来看这一段时间的常在，我们怎么去思维那不生不灭的84000岁的人所看到的世界？各位可以推理一下吗？虽然我们现在没办法破这80岁的之见，这个我人众生受的相，但是我们可以从庄子当中所谓的招虫细虫只能够活那一小段时间的生物去思维一下，有些道理即便跟你讲了，那个是真话，那是对跟我们讲的那个人所在的那个法界的真话，可是对我们没有那个概念的人而言，没有那个因缘条件的人而言，根本是无法接受的，根本不理解的。 即便我愿意去相信，可是我根本没有那个条件去认识那个实相。我们现在呢，对于佛的世界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就应当这样思维对已生。如果你看到是一个东西还没有生，我就跟你讲说马上会有大地震。那对一个没有经历过大地震的人而言，他不晓得地震是多么可怕。你看哈，过去我们遭遇过好几次西北台，都很严重了，都非常严重，可是没有去年那莉台风那么严重。我家住在全台北市的高地，对不对？好，中正区这个地方，这是台北市最高的地方哦。好，几百年来不曾淹过水啊。可是呢，我们本来那个地方啊是眷村，连同那个中正纪念堂是眷村啊，以前那个地方根本不可能有淹水现象。那么我长大了离开那个地方，后来又回来，因为恋旧的关系呢，我就回到那个地方买了一个公寓的二楼，然后呢他又附送了一个，不是附送了，当然还是掏钱买了，买了那个附带的这个地下室停车场。去年哪里台风呢？好在我这个人是很早起的，我看到那个水怎么一直从仁爱路二段淹过来，我看到赶快按每一个门铃呢，叫大家都起床哦，开车逃命，不然哦，你车子要送去的大修摩令谷哦。我按门的时候得到的答案都立刻笑。啊，你可以笑，我说哦，你听不听随你，我要开车走啊，懂吗？真的，因为我就在外面看到水一直滚滚过来嘛，我相信那样子持续雨一直下，那肯定流满的嘛，肯定流满的。我相信我们家即便有污水排水口哦，可是那个口流出去的速度远不及进来的速度嘛，一定淹水的嘛，一定淹水的。可是对于在睡梦中的他，有的知识是什么？是过去50年的知识。那五十年的知识能够让他去了解一个即将升起的东西吗？没有办法的。即便他就在升起的因缘快要具足的时候，那么西阿捏出一杯，就在这个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死过不知道死的可怕，就是这个意思。难道我们一定要死过才知道死的可怕吗？没太麻烦嘛，对不对？常常可以替人临终助念，就知道死相是种种相。所以呢，佛讲了很多原生的道理，是让我们懂这个东西，叫我们不必犯错，可以得到智慧。去看一个东西不生，即将生，因为我们不认识。好了，我们认识过的那莉台风之后呢，今年的什么叫什么什么死乐新乐课？好哦，戏子长安国小不只是搬二楼，还搬到三楼去了，各种撩烂，各种撩烂，连外面的水沟都没有淹满，几瓶撩烂。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时候的动作是因为什么东西？是已经灭去的因缘，被他的知识，我们这已经过去的残留下的知识去应变的。我们从来没有一时一刻很真实的为着眼前当下的因缘条件去正确的认识它，而对它产生适当的行为。我们不会啊，我们每次当下的行为都是依基于过去的知识。但是就像很多基金的广告一样，过去的绩效并不代表未来的最低收益。啊，问题是这支股票你买不？如果过去的知识算不准未来的话，你又看不懂现在的实相，请问你当作何为？你今天对他的妄自作为，是不是无明？是不是总是坐在莫名其妙的因当中？这样的思维，好，去观察缘灭，已经灭矣了。已经灭了。911刚过的时候，哎呀，大家、哦、真的晚上睡不着，因为呢，911地震呢是晚上来的，对不对？晚上来的，每个人睡梦。哎呀，我的个案特别多，来都是忧郁症的、恐慌症的、那种失眠症的一堆一堆，要求做催眠治疗，我讲不好了，你真正来真好困，啊，万一来跌宕呢？啊，一讲伊就讲，他又好几天睡不着觉了啊！真的，所有的人的毛病就越来越多，是不是这样子？已经灭去喽，已经灭去喽。好，我们的影响呢，一直这样残留、残留、残留。可是可怕就在那个残留过去的那种递减现象。好了，九二已经过去几年了，然后呢，想看，再过一个十倍的时间，再过个十倍的时间，即便我们曾经共同经营过921，921对我们在10年以后生与意的影响会有多大？ 影响会有多大？好，思维。其实我们有发现，其实我们的行为对外界的反应，其实都是什么？缘起所造就的习惯，有远近的因素，有内外的因素，有种种这些因素，慢慢在一直不断的改变着。那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都是对过去的知识做反应，而过去的知识呢，又会怎么样？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越来越淡。所以呢，我们怎么样都是无明，在诸行存在的当下无明，缘当生未生无明，缘已灭还是无明，一直受他牵绊。请问，明明这三行呢，都还不是见到实相，都已经对我们的心产生这么大的牵绊作用，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一直不断的生生世世投出投没三界轮回？理由很简单嘛，非常简单嘛。可是问题，我要断生死流，又应当要怎么观察？既然这些观察都是因为我对缘起的现象不了解，那为什么我不能够去学习现观缘起、正观缘起、痛念无常这些思维的习惯？为什么我们不去具备呢？具备这些痛念无常、正观缘起的习惯，就是去观察三法印嘛，对不对？观察诸行无常嘛，观察诸法无我嘛，观察涅槃寂静嘛。一切法本来可以不生的，生只是因为缘生，灭只是因为缘灭，而这个缘又没有一个做主的人，又没有一个受苦的人，又没有一个做的法，这些东西都是自心不可得。这些证件我们要经常去观察，经常去观察，让我们的现观境界一直都正观缘起，对不对？正观缘起，你就会去掌握缘起，一直在缘起生灭而见到无生无灭的过程当中，去变成一个能够把握缘起的人。只要众生有感，我就有应。什么叫众生有感？众生的意思就是众缘和合，众缘已经和合要生了。那车子明明要撞过来，你会不会躲？你就说不躲，四大本空，弄看伊会过去未？那就笑的，对不对？那就是笑的。那是对本空这件事情根本不了解。你缘起正观的结果是耳聪目明，哈，吃茶吃知茶味，对不对？吃饭知饭味，睡觉好好的，对不对？睡眠效果非常的好，对不对？醒着的时候呢，不会昏沉，不会掉举，这是正观缘起的人嘛。正观缘起的效果是这个，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念头，不会有所有的烦恼相，是这个意思。这叫做正观缘起。所以呢，了解三法印，把三法印变成一切我们观察世间相跟出世间法的法门，你就可以一直不断的活在现观四圣地，而现观四圣地就叫做圣人。因为一切圣人做得出来的事情，都是基于他能够现观四圣地，他了解可以不需要依据我来做所有的事情，只要众生有感，我的身与意就有应。这就是佛菩萨的身与意所造作的一切相，他一样跟我们吃饭、喝茶、睡觉、行住坐卧一切，但是他痛念无常，他正观缘起，自证涅槃，三法印都不离他的知见，不离他的知见，这个叫做现观四圣地，这样了解吧 ？OK， 那么这三法印是怎么观察呢？从以上的这些相当中呢，去观察无常。去观察非依非异，那么由这个当中呢，可以了解苦是什么意思，对不对？苦是呢，行苦、坏苦、苦苦，毕竟就是苦啊。从这个观察可以知道这个意思。既然叫做苦，可是如果真的有我，我知道是苦，我干嘛还要去受苦呢？对不对？一个有我的主体，知道有苦，就应该可以免苦才对啊，就应该可以离苦得乐啊。可是不知，没有办法，我们发现。无法度，这个、根本做不了主，做不了主。这个时候呢，会有个岔路，一个呢可能会流于发精神病呢、啊，对不对？或者是身心产生很多的反应，病的反应，这些反应呢就会得到很多的无力感。可是积极的人就会从这边看到一个希望，既然是无常的，那么如果过去是痛苦的，那么免苦是照我们现在 当作因来看的话，我就呢苦因不复造，乐因从今日起，不是这样子吗？如果苦是恒常的，苦是恒常的，那我根本没有力量改变了嘛，